圣诞节之前的那四个主日，那这个主日呢，其实叫做东方博士节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有没有在超市有没有看到有那个蛋糕，有卖一个蛋糕 Galette de Roi， 有没有看过？对，画画，对 Galette de Roi， 你们知道吗？在法文里面把那个博士叫做画，叫做王。OK， 所以这个事呢，其实是他们纪念，因为根据教会的传统来说呢，就是东方的博士是在两个礼拜后才来到的，所以说中间那个耶稣不是有在路加福音有到圣殿里面去受割礼，是第八天献给神吗？然后再回去，所以说两个礼拜后，所以说是今天东方博士才来到了，不是圣诞夜的时候来到，是其实是两个礼拜后呀。那就是来献黄金乳香末药，所以说我们就读了那一段的经文。那我们会以后每次崇拜的时候都会读一段的经文，那从那个四福音书开始，就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在崇拜里面去思想神的话，让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那今年第一个礼拜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。来，我来问大家，你们觉得理性跟感性哦，你觉得你自己是，我看从哪开始，理性人好了，你觉得你是比较理性人，请举手。OK， 你们这些念工程的人都不是理性的啊。哦，觉得你是比较感性的，请举手。OK， 刚才没有举手的，请举手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你们既不理性又不感性，还是既理性又感性？既理性又感性。OK， 好，有时理性，有时感性。OK， 不容易哦。所以今天这个第一个主日呢，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理性跟感性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的位置是什么，我们正确的去了解，因为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信仰，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信仰。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是研经，是很深入的，我们信仰有一套很好的一个哲学的系统，但是我们也是一个感性的信仰。我相信刚刚大家在这边唱诗歌的时候都是特别的喜乐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唱到一句话特别的感动，就是呢，你爱永不变，最后他说或天旋或地转，你的爱都不离开我。你们知道我最近真的是天旋地转啊，我因为那个耳石的关系常头晕，我现在很清楚知道什么叫晕，什么叫眩，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。 OK， 我们都说晕眩晕眩，我知道非常清楚，所以当我唱那边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，即使天旋地转，神的爱还是不离开我，感谢主。这就是感性，你知道吗？从心里面去体会到神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来思想说理性跟感性在我们信仰中的位置是什么。然后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更重要的东西。 OK， 从理性开始，我们理性呢，其实上帝给我们一个头脑，你知道上帝造人给了我们一个头脑，他为什么要一个头脑？如果我们只是感性的话，他就让我们全部只有心去感受就好了。可是他给我们有头脑，给我们有智慧，给我们有理智去分析所有的东西，知道这个是有道理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们活在一个科技的时代，我们很多的研究，很多的发明，让这个社会不断的在进步，这个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有理性的去分析，很系统的去把它分解，然后把它放在对的地方。其实我说做学问哦，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知道把对的东西放在对的地方，然后把它放在对的次序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去问做研究的人就知道，就是这样子嘛。你要把它搞清楚，分类分清楚，然后把它次序放清楚了，哎，你就出现一个规则了，就出现一个原则了。所以说理性是很重要，因为有理性去分析，去整理这个知识，我们的科学，我们的社会就不断的在进步中。其实同样的，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，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我们也需要用理性去思考，去分析真理，因为真理是一个很怎么讲，其实是很深奥的东西。我呢常常说，你们如果听过我的科学讲座就知道了， 我觉得神他写了两本书，一本书叫做《大自然》，那那个的语言是数学 ，OK， 那另外一本书就是《圣经》，那个语言是心灵，你要用心灵去体会它。所以真理其实这都是真理，这两方面都是真理，神有两方面的真理，而在我们神的真理我们也一样需要用头脑去了解，我们也需要去分析去研究这个真理，去研究神的话。所以说呢，第一个圣思的头脑，我们是要来思想神的话。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这是保罗写给 提摩太的，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然后什么呢？按着正义分解圣真理的道。 OK， 你要按着正确的意思去分解，就是我刚刚说的要把它放对地方，去明白它的次序这些。所以说神要我们好好的花时间去研究圣经，去明白圣经，不要把它只留给圣经的学者。圣经的 学者 的确他们穷极一生明白去研究圣经，还没有能够 完全明白，因为圣经太丰富了，太深奥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明白，但是我们都需要去明白它。圣经其实有整套非常完整的哲学系统，虽然它不是哲学，它是超越哲学的，但是你如果用哲学 来分析 圣经，分析我们对神的认识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哲学的系统，是经得起，我跟你讲，经得起任何理性的考验的。 OK， 是经得起 理性的考验。而且圣经其实有很多的外证，你知道什么叫外证呢？就是外面 看来除了内证以外，等一下我会讲一些的内证。外证是什么呢？其实要看圣经，对不对？我们读了圣经有多少卷书，你们知不知道？66卷，这很容易记的，怎么样？39、27都会背吧？39就是旧约，27就是新约，所以39卷旧约，27卷新约，然后加起来就是66卷书。你们知道跨越多少时间吗？不是说它内容的时间，你就光从作者的时间来讲就好了。OK， 作者最早的作者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，这个是摩西写的。摩西大概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人，他们有人说就是那个出埃及大概1422，这个是详细的哪一年我们不知道，他们也没有办法算得很准，不过大约是1400。最后一卷书是哪一个？你们知不知道？最晚的启示录，启示录大概是公元，你们知道多久吗？100年。所以说公元前1400到公元100年，横跨1500年。有没有一本书是横跨1500年写的呢？1500年写的这个，而且那个作者也很特别，作者最高的位置最高的是谁你知道吗？所罗门跟大卫，对不对？他们的位置最高，他们是做君王的嘛，对不对？君王的。然后最卑微的呢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最低层就渔夫彼得，对不对？约翰，他们都是渔夫啊。所以说这个跨越了这个社会的阶层，一个很大的阶层，不光是时间不一样，社会的阶层也不一样，他们的思路也都不一样。你们读读看约翰福音就知道了，约翰福音的思路跟那个保罗写罗马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像我就很不习惯约翰的思路，他的思路是转圆圈的，他的思路其实有一点像是转圆圈然后盘旋往上，你爬山的时候这样走法。然后保罗呢，直截了当，直攻山顶，一个是绕圆圈上去的。那我的思路比较是西方的思路，是直攻的，我们做理科的都是很直接的去处理问题，直接攻的。所以我读那个约翰一二三书读的头晕脑胀，因为他老是在转圆圈，把我转的我自己都头晕脑胀了。两个人的思路都不一样，然后约翰特别喜欢用比喻，对不对？他用光，他用粮食，其实就是面包，其实在原文是 I'm the bread of life， bread 是面包啊，我们中文翻成粮食其实是面包。他讲光，他讲面包，他讲很多很多很浅显的比喻。那你去看保罗就不一样了，哇，保罗讲什么什么 亚当是什么，基督是亚当的表征，哇，用一些好抽象的概念来讲。但是你知道有点很不可思议的，跨越了1400年，跨越了各个社会阶层，里面的内容都是 一致的，只有一个主题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而且他没有前后矛盾。你去问那些做研究的人就知道，写文章的人来问一下，你们做研究写文章的人最厉害的是什么？最厉害的写文章是什么？推翻别人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高手啊，你写了就是说，哦，这个人写的不对或者不完全，我讲的比他来的更完全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 更厉害的是什么？推翻自己的。推翻自己的就是你之前写的东西，然后你后来说我自己其实之前写的没有人发现不对，你自己发现不对了，然后你就说你就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之前写的不对，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才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做研究的人同不同意？其实是这样子，我们自己写，老实说，人写的东西都会有错的，人写的东西都有错，会被别人 推翻的。然后这边40几个作者，1500年全部都一致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所以我说我们信仰是绝对经得起理性的考验的。那我就不讲内证了，哦，外证还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，就是死海古卷的发现。死海古卷的发现，他们就发现到最早的圣经的版本是公元前200年旧约。OK， 以赛亚书几乎是全部完整的，他们找到。OK， 这个是在死海有一个山上面有一个洞，你们最近去那个去那圣地的有没有去死海古卷的地方？它非常的干燥，所以说有一些公元前就是西律王的时代的，他们把那个用旧的古卷放在一个那个等于像什么，放在一个瓦器里面封住，然后放在山上面，因为这是圣经是神圣的，不可以烧毁的。所以他们用旧了就这样子存起来。那个地方是非常干燥，全世界最低的地方，靠近死海公海平线-400米的地方，它存在里面。然后在1948年被一个牧羊人找羊，他找羊看见一个山洞，他不想爬上去，就扔石头上去想把羊吓出来，结果发现了瓦器破裂的声音，找到这些死海古卷。你们知道吗？公元前200年的手抄本，我问你们抄书的时候会不会抄错字？会，对不对？其实人的错误率很高的，人的错误率大概有10%左右，粗心的人啊，十个字就会错一个字的，10%左右是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第二早的手抄本大概公元800年、900年左右，中间相差多少？1000年呢？他们却发现死海古卷的那个以赛亚书几乎跟再近一点1000年后的手抄本几乎完全一样，给没有差异的，非常小的差异。就是什么呢？可能是我讲一下中文就知道，中文的士跟王跟那个土差别在哪里？长短，对，就是说他们抄的时候有时候会把，但是你说是一个土地，你看到了士地，你会不会读成土地？肯定会读的嘛，因为是你知道是抄错字了，特别是手写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土地是我的，什么？你不会说这士地是我的，因为你知道它这个错是无伤大雅，因为你可以自己把它改过来的，所以它里面其实有一些小小的错，也是这样子，不是会影响整体的。所以你知道圣经到现在是非常可靠的，所以说我说圣经是内证外证都告诉我们它是非常可靠的，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思想去了解的。所以最近有一位姐妹，她问我一些那个圣经的问题啊，她是读法律的，所以问的问题都很尖锐。那我呢就很厉害，她问我就直接把她怎么样子转回给她。我说你问的问题很好，但是呢我跟你讲应该在哪里哪里，你去找答案。我跟他讲说我自己给你的答案不够好，你自己在圣经里面找答案。结果他就真的去读咯，他真的去读圣经，然后呢他就好好的去读。我能跟他指的是那个使徒行传，他就真的把使徒行传好好的读了，而且还找到了一些微小的地方，然后就来问我。 问我，他问说为什么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你们可以回去看看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里面，那个作者一直写他们怎么样，然后忽然到了一个地方变成我们了，我们怎么样？如果平常读的人不小心读就 不知道，怎么会从他们变我们了呢？你们知道原因吗？因为作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，就很简单嘛，就是我本来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，然后这个之后我跟他们一起做，那我当然说我们一起做了什么事情啊，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，一般我们不会发现的，结果他就发现了，他就来问我，我就跟他讲，你发现的很好，因为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的人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加入了，你会看还有后面二十几章也有同样的情形发生，从他们变成我们，就表示那个路加可能因为某个原因他离开了，后来他又归队了，归入了这个传福音的队，所以就变成了我们。然后你知道他给我写什么吗？他写的很有意思，他说谢谢牧师，他发微信给我，系统读圣经还是很有意义，还是很有意思的，然后发给我一个微笑，然后说好像侦探一样发现一些线索。真的，你好好去读圣经，你发现圣经有很多很巧妙的地方，我看了之后你知道吗，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高兴，因为这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有很多的细节能够让我们明白，渴慕喜爱读他的话就会发现宝藏，而且比发现宝藏还要来得更高兴。这个就是下一句了，耶和华的律法使人全智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。真的，当我们的心被解开的时候，当我们被神的话被解开，我们的心就苏醒了，然后我们就得到了智慧。所以这个智慧是非常奇妙的事情，我们思想了解明白神的话，自己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站稳，我们就有智慧。你知道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因为智慧能够让你处理这世上所有的事情， OK， 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的理论牵着走了，被这世界也不会在帮助他人的时候同时被他所影响，然后而软弱而跌倒了。所以我们要用头脑来思想，刚刚我讲的上帝给了我们头脑，给了我们思路，能够去思想分辨，所以神他要我们用我们的头脑去思想，所以神他要用我们用头脑去思考他，去认识他，去消化他的真理，然后转变成为原则，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，让我们整个人在真理里面被浸透了，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呢，是明辨神的作为。除了思考神的话之外，我们也要思想周围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与事，然后从其中看见到神的作为，不要懵懵懂懂的过日子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的作为是怎么样的。来，我们来读
主
对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作为怎么样子，大哉，很伟大，奇哉，很奇妙。然后他的道路，他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是公义的，对不对？义哉，然后诚哉，诚实的。这些都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需要多来思想神在我们周围的作为。神不光在圣经里面讲话，他也会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旁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如果我们张开眼睛去看的话，就一定会看见了。其实我们刚刚才过了圣诞节，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她就是一个好榜样。两个礼拜前讲到，我也稍微提到这一点。就是玛利亚，来，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。一个是耶稣，就是说天使宣布耶稣的降生的时候的玛利亚的反应。另外一个就是玛利亚听见这个天使，不是天使，牧羊人见证的时候的反应。来，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。
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
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所以这个就是玛利亚，当 天使告诉他这个消息，说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，让他怀孕的时候，他反复思想，他就思想这个意思是什么。然后后来那些牧羊人的见证，他也是一样放在心里面，反复的去思想思考，他要把它整理出一个头绪出来。所以说我们其实很重要，我们不要懵懵懂懂的过日子，好像在雾里面过日子一样，一直等到事情都已经在你的眼前了，你才发现哦，原来有东西来了。我们需要去明白，我们就要去思想发生的一个事情，我们需要去分辨我们周围的事情。怎么分辨呢？其实还是要回到前面的。所以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，来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灵与魂、骨髓与骨髓都能刺入、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你怎么辨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？怎么辨明别人呢？其实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神的话，他说神的话像那个刀哦，对不对？他是其实应该是剑嘛，剑才对，刀只有一面是刃的，剑才是剑，可以是剑两面都是刃。他说是两刃的剑，这可以，这真的刺下去，你们做餐馆就知道吧，刀子利不利差别很大，对不对？特别那天我们吃那个火锅的时候，是圣诞夜吃火锅的时候，那个我们买了一块大羊肉来，哇，那个师母就说：“你赶快去把刀磨个30下再来切吧，不用先切，你去磨砺那个快的刀才有办法切出薄片出来啊，知道吧？”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就是那个刀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明白周围发生的事情？需要去明白呢，借着神的话，借着神的话就能够分辨。来问你们一下，你们知不知道时事哦？我问你，2018年的首富是谁？来，你们这些在那银行工作的，一涵知不知道？2018年首富是谁？最有钱的不知道。好，再问你们一个好了，你们知道亚马逊的那个总裁是谁？有没有人知道 ？Amazon 总裁Jeff Bezos， 对。他是2018年的首富，所以说那个比尔盖茨已经下去了。然后那个宜家的，我今天早上在那个洛桑就跟他们讲说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邻居这个住在洛桑的这个宜家的那个老总创办人，他已经过世嘛，90岁，好像是去年过世的。对，这些都不是首富，首富是现在首富是 Jeff Bezos，OK， Amazon 的创办人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善良比聪明更难，善良比聪明更难。这句话是他祖父跟他讲的。他说他小时候呢，他很聪明，他跟他祖父那个祖父祖母开车子载他，坐在后面，他祖父开车，他祖母就在旁边吸烟。然后呢，他坐在后面，他不喜欢闻烟味，他就坐在后面，然后在听那个收音机就有讲到吸烟的不好。然后他说每吸一根烟你就生命短2分钟，然后他很聪明啊，他开始算，他算他那个祖母现在几岁，然后算他一根烟要抽几分钟，每天抽几根烟。然后下车的时候他就跟他祖母讲说，祖母你知道吗，你少活了9年。结果他祖母听了当场就哭出来了。结果他祖父就把他叫到旁边去，跟他讲了这句话，说善良比聪明更难，善良比聪明更重要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很聪明，你可以算嘛，这个是数学的问题，你可以算一天抽多少根烟，每一根烟我不知道要抽几分钟，我没有抽过10分钟要不要啊？我不知道。你算算看，你可以算，你可以算你要抽多少分钟的烟，然后再把它除一除就知道抽几年了嘛。他跟他祖母讲：“你少活了9年。”这种话是很残酷的话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是一个很残酷的话。所以他自己就说，对他自己是一个很大影响。 然后好像在我忘了是哪一年，他回去他的母校 Princeton 的毕业典礼演讲的时候，他又多加了一句话，他说选择比天赋重要，选择比你的天赋天才的才干还要来得重要。怎么样子可以这叫什么择善固执呢？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？我们其实就是靠神的话。如果你相信神的话是对的，你就不会随意的去伤害别人。即使你很聪明，不要把聪明拿来当做利器伤害人。所以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好好去借着上帝的话去思考所有的事情。我们有了上帝的原则，有了上帝的话，选择 OK。 所以他说选择，其实他是跟上面对的，选择善良，你知道天赋跟聪明是对的，选择善良，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做的，那个其实才是真智慧，不是吗？那个才比聪明来的重要多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好好用我们的脑袋去思想问题，然后明白圣经的真理，在明白圣经真理中，用圣经的真理当做一个眼镜一样，透过圣经的真理去看东西，去分析事情，那你就真正是有一个好好使用你的理性了。接下来我们还要看理性，光有理性是不太够的。从前有一个牧师哦，他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，他哦，那个主日学标准答案都知道。你知道什么是主日学的标准答案吗？你们这些上过主日学的人知道吗？你如果回答耶稣，大概90%都会是对的。这是开玩笑的。OK， 他知道所有的标准答案。后来他就读了神学院，然后呢，圣经的考试全部都过了，然后牧师的考试也全部都过了，所以他成为了牧师。可是呢，他几年的服侍下来，他感觉到不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现他的信仰只有头脑的知识，只是硬邦邦的知识。他说他只是知道有关神的事，他说 knowing about God， OK， 他只是认识有关神的事。他说他总是缺乏了什么，就是 knowing God， 直接的认识神， OK。 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可以光停留在理性上面，那样子会是冷冰冰的， OK， 会是 冷冰冰的。我们也需要有改性，所以不光是 knowing about God， 我们还要 know God， know of God， OK， 我们还要认识他。我们不光认识有关神的事情，我们还要认识神他自己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投入我们的感性在里面。所以感性是什么呢？感性就是要有一颗火热的心。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嘛，你们做过老板的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新聘用一个人来，他会不会做事情，这是一回事，他有没有热情做事情，这又是另外一回事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才干很好啊，他做事情很快，做得很准，但是每天总是无精打采的，慢吞吞的做，没有那个投入的热情，其实差别会很大的，最终下来的差别是很大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热情的那个差别真的是非常大的差别啊。所以我们需要有火热的心，在我们信仰上面也是一样，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分析圣经，了解真理，透过真理来看我们周围的事情。我们还要什么呢？我们还要把我们的感情都投入在里面。怎么投入在里面呢？第一个是默想神的话，我们需要默想神的话。圣经里面 有一句很好，来，我们来读这个：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边的昼夜思想其实就是默想，就是我们思想神的话需要昼夜思想，默想神的话。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每天早上读圣经非常好，但是不要读完了圣经之后把圣经关起来了就跟神说拜拜了，然后呢什么晚上再见，是不是？还是第二天早上再见？不是的，我们不要停留在那里，我们默想神的话。你知道现在的社会很鼓励说打坐， 你知道打坐跟默想完全不一样的，打坐是把你的头脑全部倒空，那种东方的冥想 OK， 特别是 印度倒空什么都没有。默想不是，默想是你的确是要除去外面的一些心思，但是最主要是让神的话充满你。默想耶和华的律法，喜爱去默想神的话，神的话进到你里面去，这个就会给你带来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，让你的思想充满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，你的感情全部都投入在里面。OK， 这个今天的月报里面的文章，这个是师母写的。OK， 师母写的，那他其实是分享他最近读的一本书，这本书就叫做《喜乐途径》。上礼拜我们讲到了喜乐嘛，对不对？喜乐途径，那中间有一个地方是讲专注，是讲默想。专注于神 ，OK， 这一段讲得很好。那他引用这个作者，写的，这个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。其实刚刚我讲到那个牧师感觉到不满足，就是这个牧师，他后来就寻求更多的用心灵去体会神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祷告是和神说话，默想是专注于神和他的显现，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寻求与神更深的关系。”停止注视自己的需要和要求，专心来想神的爱、赦免、怜悯、真理和神的能力，就使我们的心得到了圣灵的充满。学习默想需要立志去学习，找一个熟悉不受干扰的地方，舒服的练习默想，放松自己而警醒，相信神的灵会在你心里面动工。要非常的安静，神就会对你说话，然后选择一段经文，对，这个就默想很重要。选择一段经文，照着神默想，倒空你自己的心灵，好让神借着这个经文对你说话。然后我们静听，敞开神，神就会来到你心里面，温柔的和赦免的在你心里面，给你一些启示和感觉，将一切进入你的心里面，进入到你的潜意识。浸透你的人，我特别喜欢浸透这两个字。那隐秘处你会找到神，你深受感动而愿意全心爱他，让神的话浸透你。这也是我们在学灵乐的时候所学的，就是透过我们读圣经，默想神的圣经，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感情当中。然后还有另外一句，他说愿他，就是神，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神喜悦我们去默念默想他的话，神的话影响我们整个人，影响我们的决定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去思想神的话，神的原则，把它藏在心里面的话，浸透我们一切思想观念，我们就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，我们就会有福气神的应许。然后同样的，刚才我们讲到神的话语，讲到神的作为，现在同样的，我们也要经历神的作为，其实也就是时时刻刻的去经历神啊，他又真又活的在我们当中，他跟我们同在。有一位牧师这样说，他说神同在的秘诀就是我们必须和他有生命的关联，同时我们必须存敬畏的心，并且听从神的话，如果缺一，我们必失去神同在的顺服。所以说神的作为我们是需要去经历，存着敬畏的心去看。我们经历神的同在，神同在的时候，他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我们的心自然就会火热起来了。其实特别对我们当中是比较理性的人哦，跟你们讲，不要害怕感觉，用心灵去体会上帝的同在是很重要的，让神的灵自由在你们心里面动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神真的，我们的信仰是一套理论，但是也不仅是一套理论，也真的是一个关系。我常喜欢跟人家讲，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关系，我们是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然后跟其他人的关系，我们是弟兄姐妹，这也是很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信仰是建立在关系上面的，这个需要用心灵去体会的。记不记得上个礼拜，对，上礼拜，就是去年了，已经是去年了。我们在读路加福音，记不记得？最后我们读到耶稣复活当天，有两个门徒走路要去一个大概11公里外的一个地方，叫做 叫做以马忤斯。结果耶稣跑去跟他们走，他们居然没有认出耶稣出来，讲了一大堆的事情，然后耶稣就说：“你们这愚昧的人啊！”结果就开始跟他讲旧约所有预言他的事情。结果记不记得他们怎么样子的反应吗？他们怎么样子的反应吗？来，我们读一下他们反应。他们彼此说：“在路上，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”所以你知道吗？当他经历到了神主耶稣跟他同行的时候，他的心就火热了。所以我们也需要一颗火热的心，不要光是停留在理性上面的了解，我们需要一颗火热的心讲解圣经。当我们明白圣经，这个明白其实是默想，不光是思考的明白，而是你心灵去跟圣经的话触摸到你的时候，那个就不一样。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借着祷告，借着读经，借着听讲道，神仆人对神话语的诠释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的心就会火热起来。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一颗火热的心，愿意去明白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讲完了，我们要有理性，我们要有感性，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是很大的动力，特别是内心火热是一个非常的大的动力和能力，对不对？好像原子能一样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原子能可以用来发电造福人群，原子能也可以用来做什么？
核武器，
对，原子弹怎么样子摧毁人类。他们说现在所留下来的 核子弹头可以把地球摧毁几十次，知道吗？这个能力非常大，看你怎么去用它。 OK， 所以我们需要理性的去平衡。OK， 需要神的真理智慧去处理这个火热的心。所以说其实我最近一直有很大的感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均衡的生活。我不太喜欢用平衡，因为我觉得平衡好像有一点，因为我最近耳朵还没完全好，我的平衡不是很好，我就说我常常是像醉酒的一样。不过我更希望的是那个被圣灵充满，而不是醉酒。均衡就是说你两方面都要有，都要顾到。而且我觉得平衡好像在天平上面，这边消一点，那边消一点，不是的，不是一个 compromise， 不是说你要少这边什么，而是均衡。均衡的发展，按着你的需要，按着你现在的去发展，但是两个都要有，我们两个都要有呀。所以说均衡是很重要。光有理性，我刚才讲过信仰会冷冰冰的，那光有感性呢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我们信仰会变得盲目， OK， 容易走偏了。所以两个东西我们都需要，感性跟理性都需要。所以均衡既有头脑思想神的真理，又有感情体验神的爱，两全其美，这个就是我们喜欢说的双赢，是不是？这样才是最好的。不过呢，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。你们以为今天牧师讲到特别早就可以结束了？没有，还有第三个更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惯性。你知道惯性，习惯很重要。来，我来问你们这边，来你们这边早上刷不刷牙？刷牙。好，刚刚理性的人请再举手一下。你们怎么说服你自己刷牙的？哦，刷牙对我身体好，我的牙齿会很白，人家看着我很漂亮。还有什么？刷牙我不会怎么样，不会蛀牙，不会牙周病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天天早上提醒自己这个？没有。来啊，有。来问我们当中感性的人，有没有刷牙的时候有没有用感性来说服自己？有没有？哇，刷牙感觉很好，那个牙膏在我嘴巴里面的味道很好，所以我要去刷牙，是不是？感觉特别好，刷完牙之后感觉特别好，有没有？天天这样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大部分人都是什么？想都不想，惯性嘛，对不对？你习惯了，早上起来你不刷牙就觉得不对劲， 哦，我这也是感觉。不过你就是不自觉的，你就会走到，对不对？吃完早饭，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刷牙。吃完早饭，至少你吃完早饭，你就会走进去里面那个刷一刷牙嘛。然后睡觉前是不是也刷牙？
对。
有没有说服自己的？
没有。
没有吧，都是惯性。其实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小时候妈妈给你训练，我们小时候两个小孩子看那个巧虎，有看过？刷刷刷，我来刷牙，我左边刷一刷，右边刷，教他们培养他们习惯，你知道？一旦习惯培养成了，就没问题了嘛，天天都会去刷牙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人哦，其实惯性最重要。人呢都有一个东西，不光是理性跟感性，还有一个东西你叫什么吗？叫做惰性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有惰性。那天我们在恩赐小家，我说人为什么怎么样？我就讲一句，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。结果旁边两个做物理的就说：“哇，这个牧师怎么什么东西都跟物理有关系？”其实惰性就像那个地心引力，一直把我们往下面拉，往下面拉。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胜过惰性呢？我跟你讲，理性有一点效果，感性也有一点效果，但最有效的是什么？惯性。对了，是惯性、习性，习惯成自然，所以你不管怎么样子，你都会去做。其实不要小看惯性，你知道吗？真正影响一个人最大的，其实不是理性，不是感性，而是惯性。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惯性，习惯了就去做，而这就很重要了。你看你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坏习惯的话，惯性就把你带到错误的地方去，好习惯的话就把你带到对的地方去。所以习惯在我们生命中影响是绝对的。那我们在信仰上面要培养什么的好习惯呢？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。第一个好习惯是读经的习惯。我们来，我们我先讲这个好了。读经的习惯，灵修读，就是每天早上，我鼓励你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，真的。来问你们，五花肉吃多了怎么样？全部在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全部在这里。盐吃多了怎么样？高血压。对了，我们都知道 we are what we eat， 是不是？我们吃什么我们就成为什么的人。属灵生命也是一样， we are what we eat。 如果整天就是看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整天看一些让你愤怒的东西，你就成为一个愤怒人。但是如果你整天去读圣经，去学习神的真理，神的真理进到你生命里面，就会不一样了。因为神的话是怎么样子呢？来，我们来读这个圣经的最大的益处，对人最大的益处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行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是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准则，我们好好去读它，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做什么。然后他就说最重要教我们学义 righteousness， 就是正，他教导我们怎么做正的事情。 OK， 做正的事情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，你扯一个谎，你需要100个谎来把它掩盖，听过吧？是这样子的。但你行正的话就不用担心了，你就是做正的事情。所以正诚实跟说谎差别很大。说谎其实很辛苦的，圣经教导我们是要走正确的路，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。所以我刚才说的，每天的读圣经呢，其实就像我们吃家常饭。 OK， 少吃点五花肉，少吃点盐，你身体就健康了。家常菜是最健康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去餐馆吃饭了，我们的餐馆赚不到钱了。但是老实说，餐馆的菜好吃是很好吃，但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放了多少味精，你也不知道它放了多少油，对不对？在家里吃其实是最健康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天天吃的家常饭就是圣经。我们属灵需要家常饭就是圣经，好好吃圣经，好好的读圣经，就会给你带来很不一样。所以鼓励你们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读圣经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发给你们。哦，这个就是一个习惯。你知道刚开始我常常忘记发给你们，但是我就是培养这个习惯，大概3个礼拜 我三个礼拜每天晚上都这么做，我每天晚上要睡觉前，我如果没有发经文给你们，我会觉得好像少做了什么事情。OK， 因为习惯了，然后就很简单了，很自然的就会发给人。就你们有时候弟兄姐妹说啊，你牧师你很辛苦啊，每天晚上还要发给我们，早上还要录给我们。其实对我来讲不是很难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习惯，因为是习惯，建立起好习惯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我每天晚上发给你们，就希望你们早上有人起得比我早，对不对？六点钟就起床了，我就鼓励你们自己先读，因为灵修是你跟上帝的关系。这段经文读，然后找出几节，想说你其实要抱着一个心态啦，你要跟主耶稣讲说，主啊，这个是你今天要跟我说的话，不是跟我老婆说的话，你不要想哦，先想跟我要说什么话，这是跟我说的话，你就来读，你抱着这样心态读，你就会读到一些东西，好像那个字会跳出来一样，然后你就读下去，读完了再多读几遍，然后特别去思想这句话，到底为什么这句话好像是对我说的呢？神给我有什么的提醒？这边讲到嘛，有的时候是教训，教训就教导了 ，OK， 有时候是督责。对，使我们归正，然后有时候教导我们学义，对，正面负面都有 ，OK， 负面就是警戒了，这样子，所以让我们学习，所以呢，自己先读去思想。那我录音给你们是帮助你们能够更多的按着圣义分解神的道，就是你们听了之后有一些可能你读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读到，能够帮助你更深一层去了解这个经文。Okay， 也帮助你们有一些的应用，但是最重要还是你们自己去读。所以鼓励你们，真的每天的灵修其实是一个开始。我刚才讲到不要闭上圣经就跟神说拜拜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开始，就是你读了这段圣经，其实帮助你整天都能够用这段圣经来默想 神的真理，每天一点一滴的让神的话进到你的心里面去，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，我保证你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。因为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，我14岁的时候受洗，然后受洗之后呢，礼拜天受洗嘛，第二个礼拜天就有我的最好的朋友，他现在在台湾当医生，他就问我说，哎，你有没有读圣经啊？我说哦，基督徒要读圣经啊？他说是的，你每天要读圣经。我说哦，是的，好，14岁嘛，其实很单纯，他也比我大一岁而已，他也只有15岁，我就很听他的，就他就真的丢给我，他就给我一本是台湾版的《每日读经释义》，我还记得是小本的，一半的大小的，它不是这么大的，一半的大小，正好是《路加福音》，OK， 我就好，那我就每天开始，每天早上就读圣经。我那时候是上下午班。在阿根廷中学是上半天的下午班，所以早上很容易，早上就起来就在那边读，就每天读圣经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一生养成最好的一习惯，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习惯，就是每天读圣经。它带领我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最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还是每天读圣经。神给我力量，神帮助我，就是在这圣经里面。所以鼓励你们。每天读圣经。好，接着下来是祷告的习惯。祷告习惯，耶稣怎么样子的？来，我们先来看耶稣怎么样子。次日早晨天还亮的时候，
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
OK， 我们先读到这里啊。 OK， 次日早晨，这个的次日的前一日是什么呢？你如果去看马可福音，对不起，这应该是第1章35节，不是第2章。你看马可福音前34节，你会看到耶稣好忙哦，忙得不得了，他医病啦，先去敬拜神，然后回到那个彼得的家里面，然后吃完了中饭之后，他的岳母那个发烧还给他治病，然后黄昏的时候，所有整城人全部的病人全部来找耶稣医治。他第二天早上做什么？第二天早上跑去祷告啊，跑去祷告。耶稣借着他行动告诉我们说需要祷告，所以鼓励你们分别出时间出来祷告。OK， 可以上礼拜我有讲到不住祷告的时候，我有提到祷告，你可以找一把椅子， 你把它封为圣椅。OK， 这不是说它就怎么样，它就变金的了，而是说你这个椅子放在某一个地方、某一个角落，面对什么地方的时候，就是你祷告的时候。所以你每次坐在那把椅子上面，它就会帮助你。其实我们对时间空间，你们学艺术的都知道，时间空间很重要的。OK， 我们在那边你就会心就会安静下来，然后祷告，学习祷告。祷告最简单，祷告就是跟神交谈嘛。上礼拜我有讲过，跟神交心，把你一切所有的全部都告诉神，你有什么今天所经历的事情都可以跟神讲，你不明白事情也可以跟神讲，其实神都知道。但是就好像父母一样，父母其实对小孩子的，我常跟那个我们小孩子有时候开玩笑说，我说你肚子里几根蛔虫我都知道，他要说什么我都知道，一个表情都知道。但是我喜不喜欢他跟我讲话呢？当然喜欢嘛，对不对？即使我知道，我们需要上帝都知道，上帝也喜欢我们来跟他讲。然后还有呢，如果你觉得你每天你需要的东西你的都讲完了，是不是就没有话跟上帝讲了呢？每个礼拜二，谢谢凤丽姐妹很忠心的给我们发代祷事项，还可以为弟兄姐妹祷告啊！不要光停留在自己而已啊，你可以为弟兄姐妹祷告，很多弟兄姐妹需要代祷的，对不对？需要迫切的祷告把它撑住的。我也很谢谢你们，当我那天发生车祸之后，很多人关心我，很多人在为我祷告。你知道那个的差别非常非常的大，有人在为你祷告，跟你一个人在里面觉得自己孤军奋战，差别非常非常的大的。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培养出来。其实习惯，我再讲一次，习惯是培养出来的。 OK， 三个礼拜他们做过研究，三个礼拜你每天按时，每天按时后做同样的事情，三个礼拜后就形成习惯了。OK， 哇，这边有人在努力，是不是？好，他们两个，好，你们彼此督促，三个礼拜。OK， 呀，习惯是培养出来，每天都记得祷告，你三个星期后，你就自然的，你会就不用提醒也会做。像我现在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眼睛一张开就跟神祷告。特别是我现在起来的时候，我不敢马上坐起来，因为我坐起来会晕。那天还在讲，我的晕是这个方向的，反时钟的。那有时候晕是顺时钟的，这个炫的方法会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不敢马上起来，就先躺在床上，躺床做什么呢？祷告，先跟神祷告，先跟神说早安。OK。我们可以学这样，天天这么做，你以后第一件事情醒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神祷告了。睡觉前也是，试着看三个礼拜。还有当然就是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其实你们知道上帝离你们多远吗？上帝离你们多远？上帝离你们就是一个祷告那么远。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离我们好远，其实没有。上帝离我们多远，就是一个祷告。你回转过来跟他祷告，上帝就在那里垂听。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跟神祷告。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祷告，主啊救我四个字，这个是彼得的祷告，因为他再来也祷告不下去，因为他已经沉到水里面去了，开始不噜不噜不噜了，所以他只有四个字，不能讲太多。他不能说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因为他已经讲不到了，就是简单，神啊救我。这我们随时都可以祷告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祷告嘛。其实我也常常有一次我们去探访医院里面探访，那个因为是一个姐妹，所以就主要是师母跟大家去探访，在那边讲，那我就在旁边安静的祷告，为他们祷告。就后来这位姐妹信主了，感谢主。然后牧师常常会被你们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，他有时候我也老实说没有答案，怎么办呢？祷告，心里默默的祷告，然后神常会给我有智慧，怎么样去回答？真的，我们需要这个，就是我们上周的经文嘛，就中间的那个要常常喜乐，怎么样子？不住的祷告，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祷告的，跟神沟通，随时随地都可以跟神沟通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 真的，我们可能开始的时候需要一些东西培训自己。你可以，譬如说很小的东西，你可以挂一个东西，找一个祷告的像，还是说一个小铃铛什么，就是说这个铃铛，当你看到的时候，你就祷告。OK， 你就用一些小东西来提醒你说我要祷告，我要跟神交谈，这样子你就会学习了，祷告了。OK， 第三个是敬拜的习惯。敬拜习惯，我们也从耶稣开始。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子。来，我们来读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，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夜宵。对 ，OK， 就到这里。我们先读到这里。按照他平常的规矩，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照他的习惯了。OK， 这个是和本的翻译，比较老的中文的翻译，其实就是照他的习惯，他就进了会堂，然后在那边站起来要读圣经，他就去会堂去敬拜神，然后中间也有读圣经这个程序，就像我们教会以后会开始每一次崇拜都会有一段圣经要读的一样。所以说你知道吗，主自己的习惯就是，这是新汉语译本，就是说照他自己的习惯在安息日进了会堂。主的习惯就是去安息日。主耶稣，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常责备人，什么说啊，安息日医病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医病啊怎么样，常常责备，常常有那个犹太人责备耶稣不守安息日。但是其实耶稣是守安息日的，你知道吗？耶稣他每个安息日他都去到会堂去敬拜神的，只是他不是死板板的外表的手，他是更是内心的手，这是我们大家要看的更多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这就下面这一句很重要了。来，我们来读一下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集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其实就好像圣殿，在旧约是圣殿代表神的居所，然后圣殿被毁之后，他们就有会堂。会堂只要有十个犹太男人，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。OK， 然后他们都是向着耶路撒冷的，所以他们那个方向敬拜的方向都是向着耶路撒冷的。他们在那边纪念，然后向着耶路撒冷的那面墙，我不知道你们去圣地有没有去会堂看过，那边有一个箱子打开来，里面放的都是圣经。是疲倦的，对，所以这个是他们有犹太人，所以我们其实，在新约里面就是教会，教会也是上帝同在的地方，不是说我们这个教堂有什么特别神圣的地方，而神喜悦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什么？是弟兄两三个人聚集，奉我的名聚集，我们在这边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，所以。上帝就在我们的当中，怎么样有上帝的同在呢？这个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，同在的地方。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哦，以前我给你们录音的时候，我常常会说，今天是主日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？我们要到教会去敬拜神，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义务。最近我读了这个 Pollyanna 这本书，就是他的那个姨妈最爱用的字就是 duty。一切都是 duty 到最后就很痛苦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来教会敬拜神不是，当然是义务，当然是责任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其实比这个更多是一个享受。所以你如果听我最近给你们的录音的话，我用不同的字，因为我发现到说是很正面的，因为我们来是很喜乐的事情。第一个，你来到这里你享受神的同在，因为主自己的应许嘛，有神的同在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可以享受这个神同在的气氛，我们借着唱诗歌听神的话，我们面对面跟神相遇，这个是一个很享受很喜乐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另外还有什么，我上礼拜也有讲到，就是我们有一些可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是不是在旁边，来给你们旁边左右人一个微笑不要笑不出来啊给旁边的一个 微笑，有可爱的弟兄姐妹在旁边，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见面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是很美的事情，是很享受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享受 与神相遇，享受神的爱，也享受和弟兄姐妹的爱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！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我这次车祸了之后给我很多的安息，让我更深的体会到安息日的意义。所以说在下两次的讲到我要讲敬拜，不光是讲敬拜主，也会讲整个安息日。安息日非常重要，神要我们安息，因为我们安息才能够得力，才能够跑得更远。我读到一个小故事，他说从前在美国，从东岸到西岸，那时候只有马车， OK， 他们要赶路，从美国东岸赶到西岸去，很赶，就每天都赶着 马车。结果他们到中间遇到了主日，结果他们就停下来商量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 守主日，不要再赶路呢？结果就有两批人，一个说不行，我们很赶，时间很赶，我们要继续赶路，不能够今天这天留下来。另外一批人说，我们要守安息，我们需要休息敬拜主，他们就停下来休息。我问你，最后谁先到达目的地？休息的人。对了，休息能够让你走更远的路，你不休息再来你就很累，根本跑不动。我们人不是机器啊，就算机器也需要 maintenance， 也需要维修的。你们那种咖啡机就知道，咖啡机也需要维修嘛，不维修你那个机器就打不出咖啡出来的，一样，连机器都需要维修，更何况我们人呢？所以上帝创造安息日，不光是我们有责任要来敬拜神，主日是我们要来敬拜神，其实是来享受神，然后整天都是让我们能够休息，来享受神，享受弟兄姐妹爱的时候。所以鼓励你们，对对对，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出去吃个晚饭，然后是甚至邀请朋友来到家里面。以前班友就常常做这样的事情，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班友弟兄，他常礼拜天晚上就邀请一些弟兄们到他家去吃饭，这是很美的事情。我们享受弟兄姐妹的爱，所以说敬拜其实更多是主日的习惯，我们要敬拜神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喜乐的。其实这个我们前面读的经文，耶稣他念的这个圣经是我没有把它打出来，是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他用油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给我差遣我报告得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。这个是耶稣的使命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在安息的当中他就清楚他的使命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跑得很快，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朝哪里跑，是不是？有一个马车夫赶车，是因为那个他有个乘客上来，他说赶快赶快，他就匹马打下去，这个车子就跑了。然后呢，坐在后面的那个人呢，他因为已经迟到，他就要赶嘛，他松了一口气，他就问那个车夫，他就问他说 ，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？ 你知道我们去哪里吗？那这个车夫可能是学哲学的哦，你知道他回答很有道理，很有哲理。他说 No, but we are going fast. 不，但我们跑得很快。跑得很快好不好？不一定啊。你如果是反方向怎么办？反方向你越跑越远嘛，对不对？你反方向你离你的目的地越跑越远。所以我们需要安息，不要太快了，需要有安息，整理你自己，了解你的使命是什么，了解你的方向是什么。每个礼拜你这么做，你的每个礼拜会很有规律的，会不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主日敬拜的习惯。所以我会在13号跟27号，20号我不在，20号是侯牧师来，参服的侯牧师来，我会讲更多有关于主日。那养成了习惯，怎么养成习惯呢？就是要操练，好好的操练。操练不是死板板的去做，苦哈哈的去做，而是知道这个东西对我们终究是有益处的，所以我们就愿意把自己，我们学操练的时候有 讲过这个，操练是什么？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恩典下面，让神的恩典改变我，浸透我们，改变我们。 所以说操练到最后其实是让神的恩典能够在你身上运行，是神来改变我们，我们自己其实很难改变我们的。一直的操练，一直的练习，就像我上礼拜讲到的，如果我们学开车或者学游泳都是一样，你不断的操练，这就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了。你不用想就知道什么时候要换挡了，你越想着要换挡，你就越会换错挡，你对不对？你越想着要怎么呼吸，你就越游泳的时候你就越会喝水，因为你已经练习过了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所以惯性就是这个，你继续的操练，操练，操练美德。英文是 virtue， 美德，美德就是自然生命里面发流露出来的。刚开始需要操练，让它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操练什么东西呢？来，这几个，来，我们读一下。好，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圣灵的果子，哇啦！所以说是要圣灵才结得出来的。我们操练只是把我们放在圣灵里面，放在神的恩典下面，让神来在我们身上动工，让神给我们有爱。因为这个爱不是像挤牙膏一样硬从硬把它挤出来的，它是自然流露出来的。它不是圣诞树上面的东西，是挂上去的。我们很快要收我们的圣诞树了，年年都挂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没有生命，这是长出来的，果子是长出来的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所长出来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2019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培养这三个好习惯。哪三个好习惯？第一个，读经的好习惯；第二个，祷告的好习惯；第三个，敬拜，敬拜的好习惯。真的让我们生命可以不一样。最后 ，OK， 我这边讲到这个是美德，是圣灵的果子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关乎我们的一生。我们种什么思想，就收什么行为；种什么行为，就收什么习惯。不断不断同样的行为，就收什么习惯。习惯就成为你的性格，然后性格就决定你的人生，或者英文是说 destiny。 OK， 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，在2019年的时候，我们好好培养这三个习惯，让我们可以不一样。记不记得坚持三个礼拜就会成为了习惯，再来就容易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祷告，求神光照你。包括上个礼拜的，上礼拜的其实也很重要，就是什么样子？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个是讲到生命的态度，生活的态度。然后今天是很实际，你可以做什么三样东西来培养出这一个生命的美德，让圣灵在你身上动工，有几结出这样的果子来。来，我们在神面前祷告，我们有安静的时间，我们安静在神面前，我们自己，你自己跟神说话，自己告诉神说：神啊，我希望有什么样子的品德，求你来帮助我，求你圣灵在我里面用恩典来帮助我。因为我们都在神面前立志，我们真的要培养好习惯，让我们的生命2019年的生命可以不一样。亲爱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，真的我们不光是有理性有感性，我们还要有惯性。我们培养我们的好习惯，这会决定我们的人生一生的道路。就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培养天天读经的习惯，时时祷告的习惯，还有每一周我们来敬拜你的习惯。我们这样子一天又一天，我们一周又一周的去做，成为我们的习惯，我们的人就被改变，你的恩典就可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有更多的仁爱，更多的喜乐，更多的和平，更多的忍耐，更多的恩慈，更多的良善，更多的信实，更多的温柔，更多的节制。 是你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，也是我们配合让你来改变的结果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操练这样子的美德，你自己来我们生命中动工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些报告的事情。来，我们欢迎，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？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的有没有？好像哦，对对对，陈希同学，你要不要自我介绍？你的名字跟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国内什么地方来的？对，对，啊，对，再见。
我叫王佳怡，然后是大连人，我现在是在联合国实习，待到四月份。
OK， 好，欢迎大连人要过去打招呼啊！我们这边有好几个大连的要过去打招呼。OK， 好，还有没有的话，来，我们一起起来握手，平安，上帝爱你，然后新年快乐。这是好，好，大家请坐，请坐。好，我们下个礼拜，我其实每个礼拜，我们每个主日都会一起在这边。主日，你知道犹太人是礼拜六过安息日 ，Shabbat 是 Sabbath。或者是 Saturday， OK， 但是我们是主日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主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，所以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不是礼拜一，是礼拜日，主耶稣复活，所以我们纪念主耶稣的复活，所以我们用这一天我们作为我们的安息日，所以下礼拜我们仍然有敬拜，鼓励你们从早上就开始，甚至从前一天晚上，像我的习惯是前一天睡觉前，我会点一根蜡烛，然后祷告。最近培养，然后说主啊，你的安息日开始了，从睡觉先开始。其实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，很有道理。先好好的睡一觉，然后早上起来。是这白天说我们教会因为限制我们不能早上的崇拜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早上可以安静在神面前跟你家人在一起。我们在家里，如果我们没有服事的话，我们在家里一般早上我们有我们家的家庭崇拜。都是礼拜天早上的，对，然后礼拜天下午来这边敬拜神，跟弟兄姐妹在一起 ，OK， 鼓励你们。那下礼拜我会继续讲，我会讲，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？来，大手牵小手，然后呢，敬拜服事主，对，所以我会讲敬拜 ，OK。我们前半年讲了很多大手牵小手合一的信息，我现在要进到敬拜的这一部分来。OK， 所以我会讲到敬拜。那请负责的弟兄姐妹注意，那个茶点跟点心是青少年小家，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。没关系，你们年轻力壮，可以提东西没问题的。哎呀，好。那教会其实有很多的小家 ，OK， 所以请每个小家注意一下。喜乐小家有喜乐小家有聚会，路德小家有没有聚会？有聚会，这我忘了改。恩赐小家有聚会，提摩太呢？有没有聚会？提摩太，你们都不知道那个小勇不在，可以问他一下。广东话小家没有聚会，幼儿小家也没有聚会，他们都是19号才有聚会。OK， 那弟兄长老会也是19号，青少年小家啊，没有 camp 已经过了，对。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聚会，还要再下礼拜 ，OK。所以他们你们的 camp 很好吧？ 我看每个都很累，一定太兴奋，晚上不睡觉了，是不是？又在玩狼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其实鼓励每个弟兄姐妹都至少参加一个小家，因为你这样可以在爱跟真理中成长。上礼拜我有讲过，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，五个爸爸，这是很神气的爸爸，然后这边五个妈妈，然后这边五个小孩，很有意思，15个人，他们五对，这是幼儿小家的照片了，最新的上个礼拜的照片，所以非常好的照片，就真的是五个，yeah, 鼓励你们参加一个小家，因为那是爱的地方，那个是表达爱跟接受爱的地方。OK, 好，接下来很多事情要报告的啊，首先是励志，上个礼拜发给大家了，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写过一个励志的表，那个小卡片。那你们如果去年写过还没有拿回来的话，请你跟刘星姐妹拿，在她那边 ，OK, 你们找她拿。那上个礼拜我已经发，这个礼拜请你们可不可以再发一下？如果没有的人，上个礼拜你没有拿到信封的，请举手。OK, 上面没有拿到信封的，请举手。那这个信封是这样子，哎呀，我已经封住了。信封里面有两张卡片，啊，哪一个给我？我来给大家看。来，信封里面有两张卡片，这两张卡片呢，你写一样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就是2019年对神、对人、对自己有什么可以成长的地方。OK, 你自己的一个励志，但是我要你写的很确切，就是对神、对人跟对自己什么成长的地方。OK, 这个是很正面，怎么样可以成长？写一样的，像我就是在1月1日要把它写下来，我用电脑写下来，然后今天我就把它抄下来了。OK, 写两张，一张呢你自己留着 ，OK, 另外一张你放到这个信封里面去封住，写上你的名字，所以没有人会看你的。教会做的事情是帮你保留。OK, 我们后面有一个箱子，你也可以交给刘星姐妹，有个箱子放进去，记得要写名字，因为到年底就我们还不了你了。如果你没有写名字的话，像我的已经写好了，这个是我的。OK, 已经写好在这里，我等下投进去。然后你们如果今天写的带来的就放进去，没有的话下礼拜带来放进去，到年底我们还会发还给你。那顺便提醒你们一下，其实你们可以像我一样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最简单的方法，拍照。对了，那可以看我的，哎，对，你把它拍照下来，今天早上我就把它拍照下来了啊，这个是我的，我把它拍照下来了，啊，所以说就不会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永远找到，因为我的纸的东西常常会不见呀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，啊，这个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是1月份，所以说这是2019年第一次教会的祷告会，1月12日在我们家里面9:30，鼓励大家来一起为教会来，一起为教会来祷告，对，把教会交在神的手中，也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。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我们的灵修的进度，其实跟着一个叫做每日读经释义的，那我们也有定这个，其实我们从2013年就开始了。那我开始录音给大家是2015年才开始录，2015年1月1号才开始。那这个材料其实很好，你们灵修的时候，就是我鼓励你们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读嘛。你们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其他里面都有一些稍微的解释跟有一些的应用，那你们可以用这个做辅助材料。不过最主要还是自己读。那我们订了很多本在后面有那个繁体的，也有简体的，所以你们自己在后面拿，好不好？拿回去可以用，就你自己灵修。看这一个，然后听牧师的解释，其实我相信这三样下来，你会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，而且也知道怎么样用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。OK, 所以说我们请大家自己取。OK, 接下来呢还有两个报告的事项， 第一个是欧洲参服的红牧师，这个月我们支持欧洲参服，他会1月18号到24号之间在我们日内瓦服侍。OK， 其实他22、23会在洛桑。OK， 那其他时候都在我们这里。所以说呢，你们如果有认识，特别是做餐馆的呀的愿意去探访的话，可以跟 Connie 联络，他负责安排所有的探访。那他也会在洪牧师也会在我们弟兄早餐会分享，他会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的经历，他怎么从新加坡十几岁就去了荷兰，跟着父母去荷兰，然后做餐馆做了好多年，神怎么样带领他建立家庭，怎么样带领他后来出来全世界的服事，特别是跟做餐馆的人传福音，这是他生命的经历。那这是我们1月19号弟兄早餐会的内容。然后1月27日呢，崇拜后我们有那个会员大会，所以说请大家把这个留下来。凡是我们教会的会员，都请你一定要参加。如果不是会员，我们也欢迎你旁听，了解一下教会的那个运作。特别是我们每年年初的会员大会会讨论到那个预算，教会的预算。好，我们的崇拜就到这里了。对不起，今天差不多。好，我们最后起来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背诵使徒信经。来，
我信上帝
全能的父，我造天地的主，
我
主耶稣基督上帝的
子
的子，耶稣
女
财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上能父上帝的右边，
将来必从那里降临
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灵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敬拜歌颂上帝来结束今天的崇拜。
普天之下万国万民，齐声赞美父子圣灵，三位一体同荣同尊，万有之源万福之本。阿们。
我们一起祷告，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保守，在这2019年，并且直到永永远远，都与我们每个人同在。阿们，阿们。平安的去，在2019年初立志养成讨他喜悦的好习惯，你自己会蒙很大的福，你周围的人也会蒙福的。阿们。请坐。默祷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。